帅哥，听说长得像黄磊。我们儿子的父亲31岁就死了，科学家，主持一个大学的研究室，终身教授，终身教授，晚上睡觉一句话都没有留言，半夜3点钟心脏停止跳动，心脏病。他那时候带着孩子，孩子才2岁多呀，人生突然间狂风暴雨就来了。过去他们觉得他们多顺利，他们来美国拿，他们拿的都是杨振宁的奖学金，中国第一批的留学生，好像来到美国很快读完了博士。读书的时候他们经济上都没有缺乏过，有奖学金，大学还有生活费，还买了什么8大件给中国给家人。那时候中国不太富裕的时候，很快毕业都找到工作，为了在一个大学工作，两人到一起找到一起的工作，然后第二天就买个大房子要去签约，美国梦就实现了，让儿子有了家庭，有了这个票子，也有了房子，也有了什么都有了，我们母子就登科了，中国人来到美国的梦想。可是在签约之前凌晨3点钟生命没了。他讲了一句话，人生毫无意义。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开始对上帝开放他自己，打开心，来到教会，为了感谢，因为当地有个华人教会，就是林牧师在那里的这个服侍的一个教会，他还是个神学生。那时候教会听说有个教授去世了，就开始找到家人帮助他们做追思礼拜，帮他们找墓地，帮他们做一切的上午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早啊，那时候中国留学生还不多，不知道人没了该怎么办都不知道，教会知道帮着处理。后来他第二礼拜他来到教会表示感谢的时候，就再没有走，就留在了教会，就到了今天。所以苦难中的人，咱们讲到说在世界上有苦难，但信耶稣有平安。所以他的教会那天讲3点：有主真好，有教会真好，有老公真好。弟兄姊妹，我们要珍惜我们人生，所以我们胜过苦难的平安。这段经文是不是14章27节啊？打错了。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世界有平安，我们在世界依赖的平安是什么呢？稳定的工作，可靠的丈夫、妻子，孝顺的儿女，物质上的丰富，世人对我们的承认，这都是我们平安的来源。可是这些都不是稳定的，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唯有神的耶稣的平安才靠得住。所以耶稣说，我留下平安，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告诉他的门徒，门徒们，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去，我要受祭司长文士的害，我要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3天以后要复活。那门徒们听来听去就听前面这一段，后边第3天要复活，他们或者不愿意听见，或者不愿意相信。他们觉得他们的老师说这句话真的吗？但前面他们记住了，所以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以，你不可以去耶路撒冷，你不可以定在十字架。当耶稣要走的时候，门徒们失去了平安，耶稣就用这句话勉励他们：我将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20章，门徒们躲在一个屋里边，因为怕犹太人，他们把房门关严，把灯都吹灭，他们在那里面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耶稣来了，耶稣复活了， 来到他面前说愿你们平安，他们一见到是主他们就喜乐了。每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都会流泪，一见到主他们就会喜乐。你可能没有失去平安，没有体会到你失去平安的时候那种苦难。我八九年经历了很多的苦难，逃到苏联圣诞节那一天，在大学里面我偷渡国境，前面是苏联，那雪有多深呢？一米多深，黑龙江整个被冰冻，我要越过黑龙江，当地的农民就帮我侦查画了地图，这解放军他很高的大架子在哪里知道吗？我沿着两个架子中间穿过去，让他探照灯不要照到我啊，探照灯在江面上扫射照，发现你他就可以开炮，他的架子上有一种炮，他不用枪，那个炮叫无坐力的，燃烧的，打到你那个冰上，不管你是偷渡的汽车还是什么都掉到水里面去，还是人啊。当我逃那一刻，就像你要脑瘤手术一样，进手术台之前是死是活你根本不知道，那一天你才发现不管你的体力你的精力你的能力你的智慧都是没有意义的。你那时候特别希望有一个创造者，他能够帮助你。我听闻了福音，我知道了耶稣，可是我并没有体会到他，没有经历过到他，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但是我相信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对我有益，可是我不相信，因为神不会经历他。我记得走那天姐姐给我擀面，借了一碗面擀一碗面条给我吃，她一边擀啊，她的眼泪就滴答滴答就往那个面里边掉，我就觉得哎，这个面什么味道我也不知道。我吃的时候她就给我祷告，就一直给我祷告，她就老说那一句话，主啊你给她平安，主啊你帮助她，你帮助她。哎呀，我就觉得好像是挺有安慰，什么样的一个人可以为你远走担心除了母亲，对不对？我说姐你放心，这个如果你就听美国之音，如果你听不到我就死了，如果你两三个月听到就说明我到了美国或者到了法国其他的国家，一定我出来会有新闻出来，美国之音会播的，所以他们就偷听一台，因为我有一个红梅牌的短波收音机，我留给了他，留给了他。逃那天圣诞节叫平安夜，这一天晚上，所以每当平安夜来临，我都会感谢主，这一天我还活着。有一天，我的弟兄开车带着我去看音乐会。去看那个英国的著名的这个 Adele 那个歌唱家的音乐会，他开始送我回来，一轮残月升起来是血色的，在洛杉矶。他说这个月好特别，哎呦，我说我逃那天就是那种月，你知道，好像很悲壮的那种感觉。当我踏上黑龙江，我要跟我的国家告别，跟我的亲人告别，我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还能回来吗？不知道，未来什么样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一个信念，逃出去。因为不逃出去没有自由，不逃出去可能就被处决，被抓起关到监狱，逃出去唯一的一条生路怎么样也不知道，就是这样的盲目，路没有，那边有没有接应，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是在经历中叫信心。什么叫信心？这就是信心，什么都不知道。我亚伯拉罕离开加利利乌尔可能也是这个样子，什么都不知道。但那天好像没有雪啊，我的雪很大，我是凌晨3点钟渡江，9点钟到苏联，6个小时爬过黑龙江，因为你不可能走，那雪太深，你爬还可以爬，因为 你一趴下血就旋不下去，就在血上趴过去。当然他就能照顾你不要动，他能找回来的时候就不要动，他就以为是血呢。他有的是战士也睡觉了，他们都是自动的转来转去的。别人告诉我说不一定警惕的眼睛看见你，那上帝就复辟我，保守我，逃到苏联。逃到苏联没有路，找不到路，走到下午4点钟，暴风雪越刮越大，越刮越大，我也没有力气，我也走不动。后来就找到一个草堆钻进去，大雪把整个草堆盖住，我就在那里边昏睡过去。你知道要睡之前啊，实在没有力气了，觉得不行了，冷，非常怕冷，所以我特别怕冷，我一定要到暖和地方生活，冻坏了。冷到什么程度，就浑身抖，就很有规律的抖，控制不住的抖。我因为我走路，我的衣服就湿了，已经外边-40多度，到半夜到-50度，这种寒冷常人是受不了。我知道我活不过天亮，我是东北人，我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我知道到天亮我这个人就已经冻僵了，但是还是控制不住的困顿，非常困。就在要半睡半醒之间，这个时候我知道我可能我意识快没有了，我也回不去了。你知道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祷告。因为那时候在没祷告之前，我就想我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没想到我明天会怎么样。我就想到那个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后来天亮了，她划一根火柴烧我向她走来，划一根火柴这个奶奶向她走来，她就扑进奶奶的怀抱。第二天大家发现一堆火柴，小女孩微笑着已经冻僵了。我想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命运。可是我不甘心，我想着姐姐给我一句话，你总说孩子，当你遇到困难你要祷告，耶稣会帮助你，他会给你平安。我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的学生，我在那突然发现我除了祷告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就能做一件事情，我就祷告，我就忏悔，我就跟主说，如果你让我活过这一天，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也不知道什么叫活祭，因为这个基督徒祷告，农民的祷告就爱说主啊，我把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不知道谁喜悦什么，当你21:8你得把喜悦的给他。他喜欢什么礼物呢？他喜欢活祭。那活祭是什么呢？不知道，反正他喜欢。我就说了，管呢，管怎么样，活着就行。所以今天成了活祭，特别啊，真的特别。祷告下当做活祭，我是第二天的下午4点钟，这被苏联人挖出来，整整24小时。当他们怎么把我挖出来？他们是拉草来，因为他们的雪下的会更大。就用大雪橇拖拉机拉大雪橇，那个草堆比那个教堂，你这个教堂4-5个还要大。因为在远东地区是平原，打的草是喂牛的，成捆的，都被大雪盖了。他就拉2爬犁的草，大巨大的雪橇啊，不是很小的，都原木做的，就把我从土里草里挖出来。我醒来的时候躺在一个苏联青年的怀里面，算中年人吧，胡子很长，我睁开眼睛，我以为我去了天堂，我以为我躺在耶稣的怀里面。哎呀，我说真有耶稣啊，长得太像耶稣了，太像我们想象中的耶稣了，真的有耶稣。我就看着他，他就跟我说俄语，达巴利什，达巴利什，他就晃我。然后有一个就给我灌咖啡，热那个咖啡就灌我。我突然想，耶稣是不说俄语啊，耶稣讲亚兰语啊，对不对？耶稣不讲俄语。哎，我不对，我好像这个，你看你有时搞不清楚活着还是死了，你知道吗？你还是梦境还是真实？ 今天我想那是真实的，当时我想就是梦。所以保罗说，我们眼睛见的是不真实的，我们眼睛没见的是真实的，我们眼睛见的是暂断的，我们眼睛没有见的是永远的。我们过去读的读不懂，当你经历了这件事情，你一定懂。我当年觉得那是梦，那绝对不是真实的，我怎么能掐自己都不疼，我怎么掐我都不疼，知道吗？这绝对是梦。醒了，他把我送到了苏联的边防站，苏联的边防站就开始给我治疗，弄了好几桶血，就把我放在血堆里边脱光光的，就几个农民就给我搓，拿血就搓我的身体，然后一边搓他拿刺刀一边扎，疼不疼？不疼。疼不疼？不疼。掐怎么能疼？刺刀扎都不疼，就冻得跟那个冻梨一样的硬，怎么会疼？后来过了两三个小时，换了多少桶了，他一扎我感觉有点冰凉的感觉，我说哎，有点凉，他说啊，你的腿保住了，你看苏联人医治这个冻伤是有经验的，我今天得感谢人家，把我关到监狱又把我送回中国，我从来没怨过，我谢谢人家。圣经说凡事谢恩，你们真的要凡事谢恩，否则你怎么会有快乐呢？保住了，但是我这耳朵没有保住，我这左耳朵坏了，我现在所以你跟我讲话，我为什么讲话声音大，讲道声音大，自己听不见，所以我告诉你，讲声音给我大点，我听不见，我不知道在说什么，这个左耳懂吗？你看上帝把我带到了苏联，那一天我经历了上帝，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流泪了，这位神真实的神，这位神爱我，这位神让我经历这苦难，学习谦卑下来，他要能够救我，让我能够活过这个苦难。在苏联我坐了两个月的牢，苏联政府我决定我向他要求去美国，我说美国不行法国也行，法国不行就是匈牙利了波兰了也可以啊，实在不行留在你们俄罗斯莫斯科也行啊，每天可以到郊外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去。后来人家政府给我个决定，送给中国政府。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恢复两党两国友好关系，因为我们还有6000公里边防线的安全，知道你们中国经常边境挑衅我们，所以把你不送回去，边境发生争端，我们也不愿意看见。我说什么？我们条件都你们侵略我们，江东64屯，珍宝岛、5八老岛、黑瞎子岛，全你们干的坏事儿。哎，他说这么爱国，给你送一正好。就把我送回中国。我还记得那天的月亮，是那样的红。冬天很特别，知道中国那是北极光的地方，很特别的，月亮很红，特别大。他把我带到中苏边境，打开我的眼睛，他蒙着我的眼睛，从车里把我压下来，我看100多个苏联的士兵端着冲锋枪散开了，告诉我们驱逐你。哎，我以为中国的警察会来接我，他说我没有通知中国的军队，我们让你自己回去，放你一条生路，因为我们把你送到美国，中国会有意见；把你送到中国，美国也会有意见，所以你自己回去是最好的。老毛子，聪明的，一点都不傻，把我送到边境。哎，那个军官天天审我，他不讲一句中文。那天他在那儿说：“蒋先生，你沿着中间走，千万别走偏，两边都是军队，一边是一个武警小队，一边是解放军一个团部，他都知道，知道吗？”他说：“你沿着中间走，千万别走偏。”知道那天雪月出来是什么样的日子？东北，当这个雪月出来，狼就叫，群山的狼都在此起彼伏的叫。你听过卡尤尼在叫吗？非常瘆人，头过就会直起来。我才懂什么叫毛骨悚然。我说你干脆把我送给中国军队吧，我不能走。这全是狼啊！那解放军来还能保护我？因为他不保护我，起码得保护他自己吧。不行，我说那我不走。他说你必须走，你看着我， 的军队都散开了，你不走，你回来我就会开枪。感谢神保守，一路遇到一个狼跟着我，没有群狼，一直跟把我送到中国去。这个狼，苏联的狼把我送到中国。我常常今天想，我还能活着，难道不是恩典吗？我常常想，一个人还能活着。我常常想，那天晚上对我来说，那个恐惧是我逃出那天晚上。很真实的，狼就在你后面跟踪，我停下来他就停下来，我走他就走。后来我说什么幻觉啊，不是真狼，我嗷喊一声，他吓得就后退。真狼，与狼同行，与狼共舞。回到中国两年，在中国藏了两年，经历了妻子的离异，女儿也找不见了，什么都没了。妻子跟我离婚，登个报就好了，因为我签字都没有权利。法院说，限你3个月之内到法庭，张伯苓，否则缺席宣判，一切后果自己负责。那我能去法庭吗？我好容易逃回来，我去法庭就不是离婚的问题了，立刻就铐起来了，判多少年就不知道了。逃两年，偷越国境，那最多了，我那最多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推翻政府罪，还有偷越国境罪，那就罪上加罪，叛国罪，对，叛党罪，叛徒内奸公贼，那不是我，你说起。后来感谢主，两年后逃到美国。逃到美国就生病，一病4年。让人想，我常常想那场病，89年我逃的2年，并没有使我的意志完全被打碎，我还是很自我的，我觉得我还是有能力。在美国我2年疾病过去，我完全的被破碎了。我突然发现，人不能跟命运抗争，人不能跟上帝较劲。早，所以我来到美国，我的牧师搞早顺服早蒙福，我就不相信这句话。我来到美国，到普林斯顿，我在普林斯顿东亚系，我在余英时先生的 program 里面，他做我的老师。然后呢，我们那批人都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人，骄傲了一大回，但是有一点，想家，孤独。每到礼拜六，知道吧？礼拜天去教会了，有些去，有些不去。啊，去教会都到的嘲笑教会，你知道一去完教会回来一开会，哎呀，那把教会笑死，那牧师讲的什么也根本就听不懂，哎呀，那个上帝耶稣说的话，神的语法都不对，教的一塌糊涂一批人，晚上一到礼拜六，我们讲世界的学问，高言大志，然后呢讲完了，要散了都不想散，都单身，老婆都在国内呢。刘冰燕啊，方力申啊，苏小康啊，什么这个一大堆，我就不说了，都在这儿。那干嘛呢？说伯利，带我们唱一首歌吧。哪一首歌？你们记得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跟刘冰燕的家就是哈尔滨松花江上。唱完了，大家就哭啊。30岁的哭，40岁、50岁、60岁、70岁都在哭。今天想想，每个礼拜六同样的节目，丰盛的晚餐，同样最后凄凉的离散，回到家里面对着一个漫漫的长夜，说到明天干什么。当然我很快就与他们分开了，就住进了医院一检查，化疗，我化疗1年，转到台湾荣总荣民总院又住1年，换肾。台湾我去了，我真是觉得好啊，真好，太好了，台湾太好了，那个时候特别好，那个时候台湾那个真的是好，这个现在大陆距离拉近了，经济上距离拉近了，但是其他的不见得好，这个台湾真的好。台湾的医院水平高，比美国高多了，要美国就把我治死了，美国 的医生，我来了，化疗的用的药剂打的简直我一下就被摧毁了，头发就掉，然后一天呕吐30多次，半条命就没了。后来到了台湾，台湾看我带那个还是化疗的药，叫我扔垃圾桶里去，说你这个不需要，现在换肾就可以了，肾衰竭，台湾换肾要等15年，我等不了。后来医生说去买印度肾比较便宜。不行啊，那化完了那人吃咖喱了，什么什么，我就去大陆，大陆买肾也便宜。我说不行，我去不是肾，我的肾就被人宰走了。他把我抓起来了，还换别人肾，还有什么好处？那怎么办？就等，每个来的肾跟我都不卖肾，祷告啊，等啊。那台湾荣民总院，人家对我很好，跟我安排到中正楼6楼4号。你们去过中正楼院？所以简称6次病房。哎，这个，所以谁要看我？马英九看我，问医生张国立住哪病房？6次病房。说这太好记了。然后这个蒋维国，你那些台湾那些除了李登辉，我其他都见过。当时那个环境，所以跟他们学很多的东西，所以感谢主。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我们为什么没有平安？我们人有罪。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有罪，什么是罪？中国大陆人不能看这个字的。我一传福音，我说你承认自己罪人吗？他说我也没有通缉令，我有什么罪？这个罪不是因为你有通缉令，罪也不是因为你被判刑，当然那个是罪。可是罪很重要的一点，罪是什么？罪是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弟兄姊妹要记住，那你达到了吗？这句话就比较容易能接受。你达到上帝的标准，你肯定没有嘛。上帝让你爱人，你没有爱；上帝让你敬畏神，你没有敬畏；上帝让你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就像上帝爱教会一样，你没有做到。上帝告诉做妻子要顺服你的上帝，顺服你的丈夫，像顺服上帝一样，你更没做到。你看今天中国这些姐妹们做得到吗？我们尤其大陆来的能做得到吗？我们在家里面，我们除了上帝就是我。我有一姐妹说，不是，我告诉你什么叫顶半边天，我们家我全顶。那你累不累啊？不累，交给他更不行，知道吗？这些问题我们都有罪。你有没有恨过人？马可福音，耶稣见到一个年轻人，年轻少年官，对不对？这个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我当做什么可以永生？耶稣说啊，律法你知道吧，戒律你知道，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这个父母孝父母，都做到了吗？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个人了不起，然后又有钱又年轻又那么行为好。我想了想就有点像马英九啊，像这样。但上帝说还有一条，变卖你所有的起来跟从我。惨了，忧忧愁愁的离开上帝，离开耶稣，因为财产甚多。当我读到这个话，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想的可能吗？吹牛，不可能的。不可杀人，虽然你没有杀人，但圣经说当你心里恨人，你就是杀了人，那这个就等同杀人。那你没恨过人吗？有没有啊？我就恨过，我跟神忏悔过，我恨过李鹏，我当然恨他，我恨陈希同，我就俩傻帽两个把中国搞成这个样子。谁要推翻中国政府了？当年谁推翻中国政府了？你是我的同定，后来陈希同这个小子，我现在已经饶恕他了，因为上帝让我饶恕他，我没有办法，我听从神的命令。但是知道他也为此付代价了。89年，他在人民代表大会讲了一个报告，叫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报告，就谈到了我，就专门有一段，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民主大学，声称是新时期的黄埔军校，叫嚣要杀死4700万共产党员。我是大学校长啊。整个讲演就我跟严杰西、严 家请我们两个讲演，他是名誉校长，就我跟言，我们从来没有讲过推翻共产党，什么屠杀共产党，我们俩都是党员，他还是省部级的干部，我们怎么可以说杀自己呢？自杀？我们家都有党员，我能杀吗？从来没有讲过那句话，我逃着，我一听我吓得心惊胆战，人民代表竟然全通过了，都同意了，说陈一峰说的是对的，就形成了文件。那我想我得判多重啊，我得判多重，我才懂一句话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知道吗？怎么这个人胡说八道，全中国人代表都通过，没有一个人说哎，他不可能这么讲，他就是党员。我跟你讲，我可能现在我都饶恕他了，因为他坐牢比我还长，他前程他把自己关进去了，关得更长。所以上帝是公义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担心。但我们恨某人，我们就有罪。但信主以后，我们都学习饶恕。我礼拜天会讲饶恕，这个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如果你不会饶恕，你就没有得到福音的要义；你不会饶恕，你就活不出平安喜乐。这个很重要，要学习饶恕。所以，那你说不可奸淫，你做得到吗？圣经耶稣说，当你见到个妇人，你犯了淫乱，你犯了动了淫念的意念，你就犯了奸淫了。那现在中国的网络时代，互联网，你不小心一打开，你就犯了奸淫了，除非你不上电脑。你做得到吗？做不到。所以弟兄姊妹，人人都犯了罪，这个罪就是没有达到上限。就是希腊文说，当你射箭没有射到靶心，你就是罪。当你出产一个产品，这个手机现在不是一个好的手机，啪嗒摔了裂了，就是罪，就不能再卖了，这就是罪，对不对？什么是罪？那我们每个人，我们一定是有达不到上帝的地方，所以我们人人都有罪。我们不仅有罪，我们还被辖制。这个罪叫罪性，它是辖制人的，不是因为你犯了罪成为罪人，是因为你里边有罪性。当条件成熟，你一定犯罪。比如说我现在做牧师，我没法贪污。如果我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不用人小县城的农行啊、工行啊、支行啊，给我一个行长，我就很难说了。因为别人送给我，我不能不要，我不要大家就不要我做行长，对不对？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都会找客观的理由，其实还是你主观里边有罪性。当这个罪性跟环境接通的时候，发动了，出现了问题。但是我们很感谢主，什么是福音？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不在罪恶的辖制中，我们成为自由的人。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很重要啊，在罗马书第六章。保罗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因为这句话很重要。什么是死？死和生是生命两个最重要的字。我们中国大陆都喜欢永生这个词，不喜欢死，永死更不喜欢，不喜欢死这个词，就死跟我没关系。可是我们用死是骂人的，对不对？有时候老婆爱骂老公，死人呢，这个是我们常常听不到的。为什么说你死人呢？死是什么意思呢？原文是没有反应，死就是没有反应，死就是隔绝，跟你心灵隔开了，没有反应。你看有的时候这个老婆喊老公过来一下，帮我拿个什么东西，老公在那看电视没听着，老婆说死人呢，没听见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反应就死人。那我们对世界对罪恶有反应，我们对世界是活的。我们对上帝没反应，我们对上帝是死的，我们与神就是隔绝的。可是当我们圣灵充满我们，我们认识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对世界就死了，没有反应；我们对上帝就活了，就有反应，对不对？所以受洗归入耶稣的人说，当一个人受洗，就是归入耶稣的死。保罗说，我们借着死啊，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重要。所以我每次给受洗的人，我们七月份我们教会14个人受洗，8月份27个人受洗，我们教会一年都有100多人受洗。 啊，我们这个分堂，洛杉矶我们有十几个分堂，我们这个分堂我在那儿牧会了，牧分堂。我们去年108个人受洗，他们说梁山好汉，108将，那不怎么来的，也不是凑的。那一年当中，每次受洗我都用这段经文勉励他们：我们受洗像尸体就死了，没有反应了；我们受洗像基督就活了，不仅在死的样与他联合，在复活的样与他联合，我们在永活中与主联合。你们，所以说基督徒的福分就在这里啊。那我们就打碎了罪的捆绑。啊，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已经胜了。他说：“你不要忧虑，不要胆怯，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罗马书第6章5到6节说，5到8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上与他联合，与主联合，忧念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在死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上与他联合。”你看，这句话是个应许啊。我们受洗表示与主同死，从水里出来表示与主同复活。我们罪身灭绝，我们不再对罪恶有反应，打碎了罪的辖制和捆绑。罪的辖制很多，比方说情欲的辖制是不是罪，物质的辖制是不是罪，基督徒可以处富足，可以处贫穷，但是被物质辖制的人到了富足以后就不能处贫穷。为什么很多人破产就自杀了，对不对？那如果被毒品辖制是不是罪，当然是罪啊！如果你被什么，反正什么辖制都是罪，被仇恨辖制也是罪。那我们这些罪，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啊，这些罪就离开了我们，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与他联合。所以第6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立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了，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没有反应对罪。我们认为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哈利路亚。当一人的生命在主的里面被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活了，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圣经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每个基督徒都会告诉你，他生命复活以后，他生命的改变。啊，我们改变成。荣上加荣，越来越像耶稣。所以今天这世界弟兄姊妹需要福音，感谢主，因为中国经历太多的苦难，今天的福音临到中国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福音发展最快的国家，从1989年到现在，1989年在中国你可能没有见过教会，甚至没听过教会，甚至可能都没有听闻过耶稣的名字，你也没去过教会。但是89年以后来到美国的留学生，可能没有去过教的很少。信主了，大批的知识分子信主，大批的文化人信主。在中国大陆，每一天3万人受洗归入耶稣，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现在基督徒在中国说有1亿人，怎么统计的呢？中国官方军方刚拍了一个片子，3年前。叫较量无声，是指基督教和无神论的较量。他说，随着西方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的宗教，他把基督教当作西方的宗教，其实不是的，这是错误的，悄然的进入中国，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人数已经发展到接近1亿，这是他们的话外音。军方的较量无声，上网可以查这部电影纪录片。所以我们感谢主，福音临到中国，你们上帝的爱临到中国，人们需要福音，人们不仅需要永生，人们需要在今天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来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的国家，改变我们的民族。如果我不信耶稣，我们可能也成为害别人的人。你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破坏这块土地过？为了赚钱，中国的河流，中国的山脉，中国的一切都被破坏。为了赚钱，我们做医生的、做老师的，过去都被人尊重的职业，今天变成什么样一种职业？没有钱，我们就不医治你；甚至有钱，你行为不是真正的医治。莆田系，知道吗？魏希泽，知道吗？没有信仰，我们的人民的警察就会变成欺压人。 不是保护人民，警察的责任是保护人民。每个人都恐惧自己是下一个雷洋，一个家就不一定能回来。人人需要上帝，人人都在罪恶的威胁之中。如果你说你能够杜绝罪恶，不可能，除非你不在那个职务之上。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他会赐给我们平安，这个平安是从神来的平安。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今天做了传道人。我觉得做传道人从来没有想过，小时候做过很多的梦。我其实小时候最大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军人，我们家都是军人警察，我的爸爸坚决不让我当兵，不可以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当兵，上大学吧，当老师当医师都行。我爸希望我当医生，说什么朝代医生都有饭吃，我就不喜欢当医生，我就天天跟半死不活的人打交道，不行，我喜欢快乐。但是感谢主，我走了一条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道路，所以我懂得圣经说，上帝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可能你也是，你不知道你明天做什么，但你要相信上帝会引导你明天的道路，因为他爱你。好，我跟大家唱一首诗歌，请师伯来给我司琴啊。这首诗歌是耶稣赐你平安，我很喜欢这首诗歌。我第一遍唱完，你们跟着我唱好不好？这首诗歌献给你，也献给我们达拉斯的弟兄姊妹。我跟恩友堂有很深的渊源，我估计曾经有一段每个月来恩友堂讲道，我是指那个母堂，那是2000年之前。我2000年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恩友堂给过一个 offer， 希望我来恩友堂做传道人。你知道我的 offer 很珍贵，我现在还保留着。我这 offer 是100几岁的黄长老，当年才90多岁吧，他亲手用毛笔写的。当时神的带领没有来，留在了加州。但是感谢主，恩友堂也常在我的祷告之中。当枪击案发生的那天晚上，教会的弟兄姊妹聚到教会，一起为德州祷告，为我的师母祷告。我也想到恩友堂的弟兄姊妹，谢谢你们这些年兴旺福音，去中国大陆，去世界各地建立教会，传扬福音，教导羊群，牧养羊群。恩友堂是神最喜爱的教会，发人迅速的教会，弟兄姊妹生命成长的教会，是一个得荣耀的教会。来，我唱首诗歌，请师母给我弹一首前奏。耶稣给你平安，这世界虽有苦难，有你 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在创世之初就拣选我们，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知道你爱我们，知道你要赐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何等的感恩。谢谢你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边，在这败坏的世界里边，让我们有永远的平安从你来的喜乐。主耶稣，让你的圣灵此时此刻进入到每一个寻求真理的人心中，进入到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除掉我们一切的忧愁，除掉我们一切的重担，除掉我们一切的压力，也除掉我们一切的恐惧。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有你伴随，我们何等的平安和喜乐。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让你的爱进入我们生命中，让你圣灵进入我们生命中，感动我们打开心来认识你。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神愿意把他的平安赐给你。如果你愿意，你举起你的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哈利路亚，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有个弟兄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当你举手，那一个圣灵就充满你。感谢主，还有吗？还有吗？感谢主，有人把两只手都举起来。谢谢主耶稣，圣灵进入你生命中，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还有吗？哈利路亚，感谢主。如果你身体有软弱，有疾病，你说，主，我需要你的平安。那位医治张伯利牧师的神一定医治我。你要举起你的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做我生命的救主，请你来医治我，保全来遮盖我。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还有吗？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吗？圣经说，感谢主，还有吗？我看到了，还有吗？当你举手，那一个上帝就看到，举手就表示主，我降服在你的面前，我愿意让你的救恩进入到我生命之中，愿意让你的平安临到我，让你的医治临到我，喜乐充满我。还有吗？哈利路亚。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主。有一位弟兄还有吗？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还有吗？感谢主。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举手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在唱这诗歌的时候，我请你们到前面来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请司琴来给我们弹，诗班来给我们唱这首诗歌。耶稣，耶稣给你平安，到前面来接受耶稣吧。 为前面这些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朋友祷告。今天神的福音领导他们，圣经告诉跟随耶稣的我们，今日得百倍的福分，来日得永远的生命。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拣选这些弟兄姊妹，让他们成为你的儿女，让他们当今天打开心举起手的时候，你圣灵就充满他们，进入他们生命之中，掌管他们的生命，引导他们走平安喜乐得胜的路，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哈利路亚！我来祷告一句，你们前面再跟我祷告一句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我心向你敞开，
我心向你敞开，
我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求你的宝血，
求你的宝血，
洗净我的罪，
洗净我的，
求你的圣灵，
求你的
引导我的道路，
引导我的道路，
让我一生一世，
让我一生
跟随主耶稣，
跟随主耶稣，
信靠主耶稣，
信靠，
侍奉主耶稣。荣耀主耶稣，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把我们陪他的陪他的弟兄在前面，陪他的弟兄，我们每个人拿一个单子，来，我们前面的人每个拿一个单子，好不好？我陪他的同工有礼物送给你们。感谢主，弟兄姊妹请坐，我们还有报告，愿神祝福大家，请坐，请坐。把时间交给你牧师。
去吧，那就去，没关系。
非常谢谢，张牧师，在大家里。